诗篇119篇16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
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爱。
今天我们介绍耶利米书，首先我们介绍背景和作者。耶利米书是由几个单元的作品组合而成的书卷，内容主要是耶利米先知的演讲词，同时包括以第三人称提到耶利米先知的一些传记性材料。这一部分可能是耶利米先知的秘书巴录所写的。这本书的第52章的历史资料就是采用列王记的资料。本书的作者是先知耶利米，他生于祭司的家庭，在主前627年成为先知。当时亚述已经衰亡，巴比伦和埃及打仗，犹大在这个两个国家打仗的时候遇到他们的攻击。耶利米做了先知40年，这段日子是犹大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他经历过约西亚、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和西底家这5位犹大王的统治。耶利米又看到巴比伦兴起，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也看到犹大堕落和被掳。主前597年，尼布甲尼撒王侵入耶路撒冷，犹大王约雅金和第一批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主前587年，耶利米死于埃及。耶利米情感丰富，而且多愁善感，他通常被称为流泪的先知。他奉差遣传递上帝的信息，忍受鞭打、反对和监禁等等的逼迫。另外，耶利米也面对百姓的罪恶和上帝降临的审判，内心的痛苦达到了极点。然而上帝容忍耶利米凭信心继续传道。与耶利米同时期的先知包括在犹大的哈巴谷、西番雅，还有在巴比伦的但以理和以西结。下面我们介绍这本书的信息。耶利米被上帝呼召的时候，上帝给他双重的任务。首先，根据经文所说，耶利米要实行拔出、拆毁、毁坏和倾覆，然后他要建立和栽种。犹大当时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全国的人民都犯了罪，这些罪使耶利米不能为他们代求，他们只好等待和接受上帝的审判。所以耶利米建议犹太人谦卑地顺服巴比伦的统治。那时候的宗教领袖和君王都认为这等于自杀，所以他们指责耶利米是叛徒。其他先知都欺骗百姓，表示只要圣殿存在，百姓就不会受到伤害。约雅金和西底家公开责备耶利米，发出这样的警告，他们甚至寻求埃及的帮助。耶利米被其他人孤立的时候，他曾经想过放弃犹大，不理他们，但是他做不到，因为他与上帝一样很爱犹太人。所以耶利米继续努力，他警告百姓，要他们明白自己所犯的罪，为将来临到的审判做好准备。同时他也告诉百姓，他们仍然是有希望的。下面我们介绍耶利米书的内容大纲，一共分7个部分。第一， 犹大犯罪的光景，一章一节到十九章十五节。耶利米在年轻的时候接受上帝的呼召，成为先知，同时上帝的百姓因为拜偶像被上帝责备，所以耶利米预言埃及必会离弃他们，他们就得不到埃及的帮助。耶利米说，如果百姓真心悔改归向上帝，上帝一定会保护他们，如果百姓仍然不悔改，神一定会审判他们，使他们被另外一个国家所消灭。不过当时的犹大国真的非常败坏，人们的贫富差距很大，祭司和先知都不听从上帝的话，神的伟大与愚昧人所造出来的偶像之间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犹大必须承担离弃上帝的一切后果，所以耶利米为犹大的百姓祷告，他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而且变得很软弱，但是他靠着上帝的话语重新得力。犹大好像一个变坏了的器皿，必须重新塑造。耶利米警告犹大这个器皿将会如何的被人打碎。第二段，给所有领袖的信息，二十章一节到二十九章三十二节。这段经文记载了耶利米被人鞭打，他被人释放之后警告巴施户尔说，审判即将临到他身上。另外耶利米劝西底家向巴比伦投降，他也不准百姓为被掳到埃及而悲伤。耶利米又预言上帝一定会兴起真牧人来代替不义的假先知，他把犹大比喻为两颗无花果，好的无花果代表被掳的百姓，坏的无花果代表留在犹大的人。耶利米又否定哈拿尼亚的说法，他不同意犹太人会被掳两年这个预言，他指出被掳的年期应该是七十年。第三段，复兴的希望，三十章一节到三十三章二十六节。在这个部分，上帝应许和犹大订立新约，应许他们将来一定会兴旺起来，而且大有喜乐。耶利米对于上帝这个应许充满了信心，所以他在犹大买了一块地。第四段，国家的衰败，三十四章一节到三十九章十八节。耶利米警告西底家，耶路撒冷很快就要被巴比伦打败，他又称赞利甲族人非常忠心。另外约雅敬烧毁了耶利米的预言书卷，西底家也不接受耶利米的警告，并且把他关在监牢里面。最后耶路撒冷被攻陷，西底家的眼睛被挖去，还被掳到巴比伦。第五段，耶路撒冷陷落后，四十章一节到四十五章五节。这里谈到耶利米自愿留在犹大，另一方面巴比伦王所立的省长基大利被杀，然后百姓违反耶利米的意思逃往埃及。第六段，其他国家的预言，四十六章一节到五十一章六十四节。耶利米预言埃及、非利士、摩亚、亚门、以东以至巴比伦等将来一定会灭亡。第七段，历史俘虏，五十二章一节到三十四节。这段经文进一步描述耶路撒冷的没落，约雅金被掳三十七年后被释放。
耶利米书一章十八十九节，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 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刚才借着杨天成老师的讲解呢，我们学习过耶利米书的简介、信息还有内容的大纲。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来研习这卷书的重点、主题、特色还有当中关键的经节。说到耶利米书的重点和特色呢，我们首先一定要先来认识一下这位作者，就是先知耶利米。耶利米他的个性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呢可以引用香港一位牧者杨牧谷牧师讲过的一句话来表达。杨牧师说呢，耶利米是甘于寂寞、忠于所托的一位流泪的先知。在耶利米40年先知生涯当中呢，他向不同的群体传讲了从主而来的预言，不过呢，接受他的人却是很少。他甚至因为向百姓发出从神而来的警告，因此呢，被人攻击、逼迫。所以呢，他传讲的信息，还有他肩负的使命呢，看来都注定了要以寂寞来终结。从耶利米的个人经历来看，虽然他曾经被好几位的君王所赏识，但是呢，耶利米绝对不慕虚荣，也不愿意随波逐流，一生呢只是忠于从主而来的托付，他要说出上帝要他说的话。有些学者认为，先知耶利米和耶稣基督呢有着一些相似的地方。首先，耶利米和耶稣基督呢都是反潮流的人，他们都提醒上帝的子民不要试图利用善行来代替了向主认罪悔改的必须过程。人如果不愿意悔改，那么审判呢一定会临到他们的身上的。另外呢，他们都同样谴责神的子民过着悖逆上帝还有呢不道德的这种的生活形态。再者呢，两个人都不畏强权，所以呢也就因此遭遇到无尽的逼迫还有苦难。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跟随世俗败坏的一套，甚至愿意为此舍弃了生命。耶利米还有耶稣基督都带着谦卑柔和的心肠，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呢都带着审判，而同时呢又展现出对未来的盼望。他们要告诉世人，只要人愿意听从，总有出路。了解过或者更多的认识耶利米之后呢，我们谈谈书卷的结构、主题特色还有重点吧。耶利米书出现了许多自传式的记载，还有作者的个人心声。那你可以参考以下的经文，像10章23到24节、11章18节到12章6节、15章10到18节、17章9到11节，还有14到18节、18章的18到23节、20章7到18节。那这是耶利米书呢比较特别的地方啊，很多个人的这个的心声。反而呢，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呢，书中呢只是比较简略的记载作者的生平。上帝在这卷书里头呢显明了一个目的就是要人知道上帝的先知向悖逆的百姓还有外邦列国说预言，他们要背上沉重的代价，还要面对重大的压力、逼迫、困难，还有情感上的代价。这卷书虽然启示了许多重要的真理，但同时也突出了神的仆人有价值的地方。
就是强调了宣扬真理是要付上代价的。耶利米书当中的预言呢，基本上都是训谕形式的，当中加插了一些叙述的写法。各种写法的出现次序呢，下面呢，我们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不同写法的出现次序。一到二十章主要呢是训谕，就是预言的部分。二十章到三十三章呢，这是训谕和叙述交织而成的一个段落。三十四到四十五章呢，内容主要呢是叙述。四十六到五十二章变成了是另外一段主要的训谕。先知在这卷书向百姓、向列国所讲的训谕，通常呢是以权威性的口吻来作为开始的。主耶和华如此说，这种写作的方式也充分的反映了希伯来诗歌的特色。耶利米书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内容结构不按时间或者是年代的顺序来排列的，所以呢，读者看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觉得当中有点混乱。如果我们把耶利米书分成几个比较大的段落呢，就可以在每个分段当中看到一些年代的先后。例如呢，一到二十章大致上是按年代顺序来编排的。二十一到四十四章呢，除了两处加插了一些资料之外呢，仍然是按年代来顺序的。四十五到五十二章呢，就按年代来顺序。分成不同段落看的时候呢，就比较哈能够看到这些段落里头的时间次序。事实上，耶利米书的记载呢，不单表现了先知深厚的民族情感，也同时凸显了先知对自己使命的执着。总而言之呢，耶利米书的主题就是先知向世人呼喊出至高神的审判。先知、至高的神还有审判，那这几个呢就成为了耶利米书的关键词语了。首先说说先知哈，整本耶利米书以叙述的或者是这个训谕的方式来写成，记载了耶利米先知的一生，还有呢就是他如何成为上帝的出口。第二个词语，至高的神，从第一章直到最后一章，内容记载了上帝发出预兆，而且呢他能够使这些事情、这些预言呢最终成就的，因为他是至高的神。说到第三方面关键词语，审判，耶利米书呢多次提到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例如呢神的长久忍耐、复兴还有应许之约。不过呢最重要的还是上帝对罪恶的审判。接下来我们留意一下耶利米书的一些关键的经节吧。关于耶利米书的关键经节还有重点呢，我们可以哈把书卷分成三个大段落，并且把这三大段落和耶路撒冷毁灭这件事情呢放在一起来分析。因为耶路撒冷被毁跟这一卷书的主题，先知向世人呼喊出至高神的审判，两者呢是有一定的关联的。第一，一到二十章，这是第一个大段落，一到二十章首先提到上帝呼召耶利米的经历，然后带出耶利米宣讲的训谕，主要是责备罪恶以及宣告审判快将来到。后来又讲述耶利米的个人经历，可见上帝的信息呢非常的生动还有传神。那这些信息呢首先传给耶利米先知，然后呢透过先知传给百姓。第二个大段落呢是21章到44章， 这一段呢，就讲述耶路撒冷必遭毁灭的预言。发展到39章，耶路撒冷城第一次被攻陷，就成为了这个段落的高潮。随后呢，就记载了耶路撒冷城被毁所带来的后果。第三个大段落呢，45章到52章，这是一段的后记，属于呢补充资料。内容包括耶利米的代笔人巴路怎样完成他的工作，还有呢是关于列国命运的预言，最后呢就是耶路撒冷城第二次被攻陷的事情，再一次证明了上帝的预言呢是必定成就的。好，最后让崇恩说说哈耶利米书对今天信徒生活的一些应用重点。刚才已经讲了，耶利米书的主题呢，就是先知向世人呼喊出至高上帝的审判。来到了今天，上帝仍然在向这个罪恶的世代呼喊着。弟兄姊妹，上帝有没有呼召你，差遣你去成为宣讲福音的使者呢？你自己又怎样呢？是否愿意为主的缘故，你起来去呼吁世人赶紧的回转悔改呢？还有就是，你有没有时刻的警醒，等候主再来施行审判呢？希望透过这几道反省的题目呢，帮助你好好的应用从耶利米书所学习到的来自神的提醒和教导吧。